弟兄姐妹平安。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活出天国的生命。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习俗，就是在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门口贴一个什么福字啊，表示不仅要贴这个福字，那个福字还要怎么样，还要倒过来，意思是说福到了啊。所以有时候去到台湾也好，去到中国大陆也好，很多出租车司机啊都挂了一个，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啊，上面写一个福。所以人们都在期盼福气，我们都喜欢有福分，有福气，有福的人生是人向往的。可惜的是，很多的人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福气，以至于很多的时候，今天福气对我们来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追求。其实在圣经的里面也有很多地方谈到福气，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耶稣曾经宣告说，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啊，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为给我们带来一个丰盛的人生。耶稣曾经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的人生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生。那么到底什么是有福呢？什么是福气呢？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也就是耶稣著名的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的开始有一段关于有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5:3-10，我们一起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段经文的里面重复了8次什么什么有福了，什么什么有福了，以至于这段经文我们称它为八福。那么到底什么是有福？今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福。有财富是有福啊，有地位是有福，有权势是有福，有学问也是有福，能够长寿哎也是有福，能够健康是有福，还有什么高富帅有福啊，白富美有福，运气好的有福。总之我们有很多的期待，什么是有福，然后我们期待得到那个东西，我们就觉得我们有福了。然而耶稣在这段关于有福的教导里却给我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段经文里面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有福了，哀恸的有福了，温柔的有福了，饥渴慕义的有福了，连续仁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是耶稣的人生哲学，也是耶稣他自己活出来的生命。这个八个福可谓是勾画出了耶稣的形象。在圣经的里面，马太福音5:7这3章经文被称之为登山宝训。我想大概这3章的经文是圣经里面争议性最大的，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因为耶稣在这里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太不可思议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 有福，哎，怎么样过一个有福的人生？那一定是对慕道友谈的嘛，是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告诉他们是什么是有福的人生。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会用某一种诠释的方式来讲什么是一个有福的人生，来开启那些慕道朋友的心。但真正从圣经里面所出来的有福的人生的价值观，不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办法明白的，甚至认为是荒谬的。啊，曾经啊，我们都知道了一个伟哲学家叫尼采，他曾经说，耶稣的人生哲学就是傻瓜哲学，啊，就是懦弱哲学，那个是弱者的人生观。啊，如果用我们中文的话说，耶稣的人生哲学就是孔乙己的人生哲学。我不知道大家有些人知道孔乙己。还有一些的人，他们虽然不觉得耶稣的这个人生哲学很懦弱，但是呢，他们觉得哇，这个也未免太高尚了吧？登山宝训里面记载的东西未免太不切合实际了吧？那个太理想化了，怎么可能有人打我的左脸，我把右脸再给他？不可能嘛，怎么可能去爱你的仇敌呢？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哦，这个地方指的是啊千禧年的时候啊耶稣再来以后的人类实践的道德标准。而有的人说呢，啊，那个东西只是告诉我们一个遥不可及的价值，以至于我们学习谦卑啊。总之各种的讲法都有。如果我们想要明白登山宝训耶稣这么重要的教导，八福是登山宝训的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在八福里面所要向我们诠释出来的人生观，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整个登山宝训耶稣要带给我们的信息。要想，所以这一堂的分享我会比较进入到解经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太多了，我如果直接讲我的见解，你肯定不认同。你说，哎，你凭什么这么说？因为的确很多人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会进到圣经的比较细节的里面，让大家真的知道说，哦，圣经的确是这么讲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明白八福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而不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那么我们就四个地方，四个关键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第一开始我们要明白八福的真实意义。那哪四个正关键的地方呢？第一个，我们要留意这段经文教导的对象是谁。在马太福音5:1-2记载，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我想请问，耶稣教导的对象是谁？门徒。这一点非常重要，耶稣教导的对象是门徒。也就是说，下面这关乎这一系列的教导，只有跟随耶稣的人才能够明白。耶稣在这里教导的一种的天国的价值观，只有人愿意说，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愿意跟随耶稣，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一段耶稣要教导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确定了，对象是门徒。其次，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的结构。刚才我们读过了5:3-10，也就是一个开始一个结束，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就是在第一节虚心能有福，后面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开始的时候强调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十节是结束嘛，第三节是第一福，第十节是第八福。所以在第八福的最后又有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开始结尾重复强调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第三节和第十节就好像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括号，一个是前括号，一个是后括号，把这一段经文包在当中，告诉我们一个主题。从第三节第一幅是以天国是他们的开始，到第十节天国是他们的结束，这样一个重复的强调，就是要告诉我们，告诉那些门徒，人生最大的福分是什么。第一幅、第二幅、最后一幅，包括了整个的八幅，都强调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也强调天国是他们的。这里面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两句，天国是他们的时态，是现在时，表明的是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因为门徒相信耶稣是救主，愿意跟随他，在基督里他们已经被接纳为天国的子民，他们已经活在神国度的祝福里。不用等到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活在神国度的祝福里。所以中文翻译得非常好，中文谦虚虚心的人有福，什么多了一个什么了，虚心有福了，这个了表示哎，我们都已经活在这个福分当中了。这个关键看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当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想请问，这个有福指的是什么？什么人有福了？在你觉得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什么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我们在读八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种观念，什么人有福？那当然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教导，就是说虚心才能被祝福，要温柔才能被祝福，你要连续别人你才能被祝福。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不能够刚强，不能够坚固，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地方，你不相信你是蒙福的。我不是你从你的内心深处去想，你真的觉得你是蒙福的吗？如果这个观念能够改变，能够极大的改变你的生命，基本上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蒙福的，基本上我们都会觉得说敬虔的人蒙福了，常常奉献的人有福了，常常出席教会的人有福了，哀恸的有福了，温柔的有福了，饥渴沐浴，哇，都是那些很了不起的人有福了，我没有福。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观念，但是在这些经文的里面，神说那些门徒怎么样，已经有福了。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你们已经有福了。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啊？好，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我不知道。如果你说我就是耶稣的门徒，就等于耶稣今天对黄斌说，哎，黄斌，你有福了。你相信耶稣说的话吗？你相信你有福了吗？还是你我一说完了，黄斌就想说，哎，还不行，我还不够有福，因为我那个有的时候我工作忙的时候我就不来了，还有我可能还不能够被蒙福。蒙福的人就是哇，真的是顺服顺服顺服才能有福。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蒙福，我们不确定。如果你真的不确定你在上帝面前是蒙福的，那么你的生命的根基就是不牢固的。你常常会因着环境的一些的改变，或者因着自己属灵状况的不稳定，而陷落到一种挫折和消沉的里面。这里耶稣说你们有福了， 这个关键就是要让我们看明白，一个人有福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一个人有福不是因为他虚心，他温柔，他怜悯，他清心，不是，一个人有福不是因为这些，一个人有福是因为，看经文，一个人有福是因为，对了，天国是他们的。我在之前的系列已经讲过很多了，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子民，是完全神的恩典，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完全出于神无条件的接纳。所以今天我们蒙福是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当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的时候，耶稣就对我们说，你是有福的了。在第一福后面说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最后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种的结构让我们知道整个这里在谈论的就是天国的祝福。天国是我们的，我们的祝福是什么？那在第四节到第九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天国的祝福都是什么。我们常常会侧重前半段，我要告诉你，这里所谈的天国的祝福是指的后面的，是指的什么？得着安慰，承受地土，得着宝足，必蒙连续，必得见神，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一些才是天国的祝福。我们因着天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得了安慰，我们承受在神里面的产业，我们得以饱足，我们被上帝怜悯，我们得以亲面对面的，我们可以不需要借着祭司，我们可以亲自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了神儿子的名分。虽然有人说，哎，不对呀，因为你看中文已经能够感觉出来了，就是必得，其实在原文的里面，它是未来的时态，这是将来式，所以有人说这是将来式，所以将来式嘛，一定是未来才能得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又回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我过去那么长时间一再跟大家强调，因为那个观念如果你把握不住的话，你就不明白这些的经文。那个观念叫做什么？神国的已然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抓住神的国是已然未然的，已经降临了。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神的国就是降临了，然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了，神的国才能完全的成就。所以因着神国的已然未然，门徒今天已经活在这些祝福里了。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才蒙连续，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才蒙安慰，我们也不需要等到将来才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已经活在这样的一个祝福里了。但是有一点要提醒我们，基督徒今天真正力量的源泉不是你现在拥有什么，我们真正力量的源泉是因为我们盼望一个永恒的未来。因着神国已然未然，所以这一系列这说的天国的祝福，所有这些天国的祝福要等到神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会经历痛苦，我们还会有缺乏，我们还会活在疾病的里面，我们还会受挫折，我们会被逼迫，我们会有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今天你说我什么逼迫，我们没有逼迫，你看看在中东地区那些基督徒，你就知道今天仍旧有逼迫。但是就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活在神的祝福里了，并且在神的国成就的时候，我必蒙连续，我必得安慰。神的话语安慰我们，在神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神必擦去我们的眼泪，神必使我们得到尊荣，神必使我们承受神国的产业。这是我们因盼望而有力量 去面对目前的困难和挑战。如果今天一个信仰只告诉你如何去面对今天，却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永恒的盼望，这个信仰是乏力的。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无论今天我们再怎么宣告我是蒙福的，我是蒙恩的，我是被上帝祝福的，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人生要面对的苦难。而信仰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帮助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可以站立起来，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所以我们的焦点不只是放在这些天国的祝已经领受的天国的祝福，已经领受的天国祝福让我们活得安舒，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蒙恩的。然而神的国未来的成就让我们知道，进入神的国要想承受神的国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意改变吗？当我们生命愿意被挑战，愿意被改变的时候，我们会经历挫折，我们会被别人错待，我们会被别人不公平的对待。而这一切神在永恒的应许必就连续的六个必就是告诉你这一切都会过去。上帝在永恒里为你预备那得胜的荣耀。好，这是第二个结构，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结构，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蒙福。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结构，我们才知道说，哦，我蒙福不是因为我虚心，我蒙福不是因为我温柔，我蒙福是因为天国是我的。但我们要了解有福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意思。通常我们对有福的了解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通常我们对有福的了解就是活得很快乐，很富裕，很幸福。其实无论你在谈多少，不管有健康有学问，无论我们谈多少，都是同样的角度，就是这些的有福都是从人的角度指的我们因获得什么而有的满足。人口中的有福都是因为我获得了什么而有的满足。但问题是，当你获得的时候，你真的会有满足吗？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不是今天我要去进一步谈的，但是让你去反思，如果你真的得着了，你以为你有了那个你就有福，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将来真的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有福吗？你真的就有满足了吗？而圣经在这里谈到的有福不是从这个角度，当然有这个角度，但它的根基不一样。圣经里面谈论的有福很特别，希伯来文里面谈论的有福是赞许、满意。赞许、满意，哎，很有意思啊。我有福是因为有人赞许我，有人满意我。其实圣经里面的有福就是让我们学习，我们不再从人的角度看什么是有福，我们转从神的角度来看有福。有福就是一种神对他儿女的眼光，有福就是神对他儿女赞许满意的眼光。你可能还不太明白这为什么叫有福。当我们学习，其实我们一生我们很多的失败都是因着我们过去生命的经历造成我们有错误的自我形象。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帮助我们扭转我们的眼光。当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会对人生有正确的追求，我们就会有满足的喜乐。这个就是有福。所以圣经里面谈论的有福跟我们以为的有福是截然不同的。我有福是因为我知道我的阿巴父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当我做了一件事以后，我知道阿巴父会用什么样的眼光肯定我、接纳我，这个叫做有福。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看我们的眼光呢？ 哎，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看我们的眼光呢？这就需要我们从第四个角度，从这个经文的文法。所以今天不好意思，我要谈很多圣经的文法，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我能明白这段经文的文法。好，我们来以第一福为例，马太福音，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如果我们从原文的结构里面很清楚的看见，这一节经文分成了三个部分，它有三个要素，你可以把它拆解成三个要素。在原文的里面，开始不是虚心，是有福了。所以第一个要素就是一个宣告，先不讲别的，是一个宣告，有福了。就好像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我说有福了，有福了。当我这么喊的时候，你一定会问我什么？什么有福了？就是这个意思。经文先说有福了，有福了，让我们哎知道下面讲的是有福了。好，这是第一，有福了，是对于福分的一个宣告，有福了，有福了。接下来，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是一种对人的评价。哎，黄斌，哎，是虚心的人。哎，季明，温柔的人。佩妮，哎，为义受逼迫的人，在家里面整天受老公的逼迫，为义受逼迫啊。这是一种对人的评价。而第三个部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三个部分才指出他们蒙福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一个是对于福分的宣告，一个是对人的评价，一个是他们有福的原因。那么刚才我已经讲了，他们天国是他们的，这个他们指的谁？指的就是门徒。所以门徒是耶稣教导的对象，也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是这句话被称为有福的。这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既然天国是他们，是有福的，所以很简单，这段经文里面讲谁有福了。如果有福了，有福了，有人来问我谁有福了，我就会说门徒有福了。这就是耶稣要表达的，门徒对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有福了。但这一句经文的背后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解，不仅只是说耶稣对他们说黄明你有福了，接下来是说你是虚心的人。哇，耶稣在这些经文的里面对我们说，对门徒说，你们是虚心的人，你们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好，我们先不要想说哎，这怎么回事，经文就是这么简单，你们是虚心的人，你们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那通常我们对八福的解释，我们一定会说哇，不对耶，这个经文明明是你们要虚心上帝就祝福你吗？你们要温柔上帝就祝福你吗？你们要连续人上帝就祝福你吗？好像温柔虚心连续成了上帝祝福我们的条件。但耶稣在教导的时候，虚心的人有福了，大家说这个语态啊，不好意思，所以我要讲很多关于语法，我们才明白这个语态不是命令语态。你说什么是命令语态？就像是旧约里面的十诫，不可拜偶像，不可犯奸淫，不可贪婪，那个叫做命令式。而耶稣在这里虚心的人有福了，不是命令时态，而是一个陈述的语态，表示他在陈述一个事实。耶稣在这句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他不是在命令门徒，他不是命令式，他不是在命令门徒你们要虚心，你们要温柔，你们要连续人，他在陈述一个事实。他在对门徒，我想门徒一定那个下巴都掉下来了，是吗？当耶稣对他们说你是虚心的人，你是温柔的人，他们的下巴一定掉下来，是吗？我是温柔的人，我是虚心的人。但是耶稣不是个傻子，耶稣就是这样跟他们讲，对，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你们是虚心的人，你们是温柔的人，你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可能说，有人可能说耶稣糊涂了，耶稣你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啊？ 门徒哪里是那样的人？我们都知道门徒里面很多问题的，而且那个时候这是刚刚呼召这些门徒，那些门徒根本从某种角度上讲有很多自己的，比如说那个约翰雅各将来就说，哎，耶稣让我成为你身边最大的啊，他们有很多的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对于那个时候的门徒，你说耶稣有没有搞错啊？这些人怎么可能是虚心的温柔的？我要告诉大家，耶稣不是按照人的眼光来看门徒，而是按照神的眼光来看门徒。我们星期五晚上青年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我们今天没有来，李明世弟兄，他分享了一件事，我都觉得很感动。他说因为他的孩子常常病，常常搞得他晚上不能睡觉，刚好又病，所以他常常就按捺不住内心的这种烦躁，他就有种感觉说这个孩子真烦人，但不经意当中他的脾气就出来了，他对孩子就不那么耐烦。但是有一天，我记不太细节怎么说了，有一天神给他一个感动，让他知道说神是怎么看他的，让他真的知道这个孩子是神赐给他的产业，这个孩子神在这个孩子生命当中有一个跟他不一样的看见。他当他看见这个孩子是烦人的，是搞事的时候，而神看到的是这将来是一个，我不知道了，神怎么是一个律师，是一个科学家，或者是一个牧师。神在他未来有一个计划，神就用那种眼光来看他。当他有这样一个领受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惭愧，他就开始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学习用孩子未来的样子，他想象孩子未来的样子来看待他的家爱的。他说结果呢，现在跟孩子就关系变得特别的亲密啊，所以孩子都很聪明，有时候叫两声爸爸，他如果不答应的时候，孩子就会说老公，他爸爸妈妈就过来了。因为孩子都知道你说叫爸爸不管用，叫老公管用，因为老婆一叫他马上就回应。哎，所以孩子就跟爸爸那种关系就越来越亲切。其实我那天就说，我说哎，明世，你知道吗，你领受了这个感动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上帝不是按照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耶稣不是按照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而是按照神的眼光来看门徒。神在每一个门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神在基督里拣选了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出于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把他们带进到神的国度。当他们进到神的国度以后，他们就领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天国的新生命。而这个天国的新生命什么特质呢？这个天国新生命的特质就是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人是透过我们的行为来定义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大家明白吗？人是透过我们的行为来定义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如果我想了想说，季明这一个月请我吃了三次饭，哎，那个吴瑞一次都没请，所以我就会根据他们的行为说季明是一个慷慨的人。你看，我用他的行为来定义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吴瑞他是一个吝啬的人。我们习惯于用人的行为来定义他们是怎样的人，而神则是透过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来定义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在基督里身份，我如果是一个天国的子民，那么耶稣看我的眼光就是这是一个我的门徒，这是一个谦虚的人，这是一个不再发脾气的人啊，这是一个很对太太很温柔的人啊，这是一个对老人很尊敬的人。哎，这些就是耶稣看我的眼光。 神接纳我们，赞许我们，满意我们，他称我们为虚心的人，温柔的人，连续人的人，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有福。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有福。那么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说学习用神的眼光看自己是有福呢？因为我要告诉你，人一切的改变，我们一切的改变都是从内心开始的，人的改变没有从外在开始的，所有真正的改变都是从内心世界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内心对于人事物的看法改变了。你只有你的内心对事物的看法改变了，你的外在才会有改变。圣经箴言23:7，我没有用和合本的圣经，我是用这一节的英文的圣经把它直接翻译过来。圣经这样说，人心怎样思量，他就成为怎样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是一个做生意总是失败的人，那么我告诉你，你的生意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一直告诉你，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我是一个很烦的人，那么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如果你自己对自己说，那些事情都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去做的，我永远做不了那种事，那么你就永远做不了那种事。你的内心怎么思量，你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的时候，虽然我在我的身上现在还看不到虚心，我在我的身上好像还看不到哀动，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神说我是一个虚心的人，我是一个哀动的人，我是一个，虽然我现在好像没钱，我说我是一个富足的人，我在基督里我是富足的。当我们里面真的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活出跟那个人相符的生命。我们的所事比我们的所做要重要得多。今天如果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就知道说，在神的眼中我是一个虚心的人，因为我正往这个方向在走，我是一个虚心的人。当我知道我是一个虚心的人的时候啊，当然虚心这个解释有点麻烦，我先不解释，先从另外一个，当我知道我是一个连续人的人的时候，当我看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就会伸出援手。综合上面所述，明白八福的真实意义就是，我们越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天国子民，并且知道我里面的天国生命的那个特质是怎样，就越能够活出那样的天国生命。我们越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又知道神说我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品质，那么我就会越能在我的生活当中把这样的品质活出来。这就是八福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意义。八福不是在要求我们你要做这个才蒙福，你要做那个才蒙福。八福告诉我们，你们都蒙福了。在神的眼中，我看到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将会展现出来的生命力。如果你知道你的爸爸这么看你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小的时候你都知道当你做一件事情你的父亲怎么看你，对你多么重要的时候，你就知道八福能在我们生命中释放的那个影响。好，我很快的讲第二部分，耶稣为什么要教导八福，耶稣教导八福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不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都想说，哎，怎么去做才能蒙福？耶稣乃是告诉我们，你们都已经蒙福了，因为他们都领受了天国的生命。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活出天国生命的过程。我们的内在 改变一定会带来外在的改变，内在信仰的改变一定会带来外在生活的改变。举一个例子，我以刚才那个连续人的那个例子，连续人的有福了，不是因为你连续人才蒙福，而是因为你已经蒙了连续，并且在未来继续的蒙连续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这样蒙连续的人就能够发展出一个连续别人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在八福里的这个逻辑。我们先蒙了连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能够去连续别人的人。所以八福不是蒙福的条件，是蒙福的果子，是我们蒙福以后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八福是一个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宣告。耶稣在宣告说，天国的子民，也就指的我们啊，天国的子民是有福的，因为有天国祝福的大能运行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必活出天国生命的特质。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神对我们生命对我们内心的宣告。所以耶稣说你是有福的，你就不要再怀疑，我真的蒙福吗？我怎么好像看我的问题都没有被解决，我真的蒙福吗？我真的是一个虚心的人吗？我真的是一个能够连续人的人吗？我好像看不见，对，你看不见，但是那在你里面天国的大能能够转化你。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教导。好，这是第一个，耶稣教导人八福的目的就是要向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宣告这样一个天国祝福的大能。好，第二个，耶稣在教导完八福，他八福是三到十节嘛，耶稣在教导完八福以后，他马上就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了，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倒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里很特别，当耶稣教导完八福以后，告诉你们都是蒙福的，马上就对他们说，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份，你们是盐，盐若失了味道怎么样，就没有用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把光隐藏起来也就失去它的用处了。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那个天国的祝福，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在生活当中展现出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不活出来，那么我们领受的那一切的恩典，那一切的祝福都瞎眼，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不能够把这样生活活出来，盐就没有味道了，有什么用处？光如果被隐藏起来有什么用处？你说我是蒙福的，你说我是活在恩典里的，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能把它活出来，耶稣说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基督徒不只是活在信仰的里面，基督徒不只是要活在正确的信仰的里面，基督徒应当追求过一个依靠神、畏罪忧伤、渴慕真理、亲近神的生活。基督徒要过一个与人的相处中不为自己争取，怜悯别人的需要，努力的使人和睦，忍受不公义的对待，这样的一个生命。让信仰引导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做该做的抉择，这是第二个目的。耶稣八福教导完了，马上告诉我们，你们领受了这些天国的祝福，活出神国的天国的生命的目的是要在生活当中把信仰活出来，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接下来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生活不只是我们自己在实践我们的信仰，也会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祝福。 他们虽然看不到，别人看不到我们内心的信仰，却可以看见一个被信仰转化的生活。你怎么生活，别人就可以看得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天国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吸引人来认识这位天上的父。那些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的生活，他们就渴慕说，我也要领受天国的祝福。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荣耀神，而荣耀神是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去荣耀神。我们不只是出去宣教，去非洲才能够回应我们的使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可以回应我们的使命。有好的行为见证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使命。我们常常一谈到使命，我们讲的时候，我要出去宣教，我要怎么样，我要跟宣讲耶稣，我要领人归主，那当然是大使命，一定是我们要做的。但是神不是给每个人都有出去宣教的机会，然而上帝给你一个生活化的使命，要让你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都能归荣耀给神，都能够因着你的生活吸引人来归向天父。这是一个生活化的使命。耶稣在八福这里的教导告诉我们三件事：宣告了天国祝福的大能，教导信仰必须生活化，然后托付给我们一个生活化的使命。你说耶稣的教导好像很特别，耶稣的教导跟旧约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在旧约，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最后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这个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你自己就变成了福，所以中文翻出来比较奇怪，所以中文按照一种意义把它翻出来。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自己也要变成了福。有点不太明白，但是他的意思让你自己变成了福。这一句经文启示了，如果你想知道从基督徒的信仰角度什么样是一个有福的人生，这句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有福的人生。这个有福的人生有三个阶段，首先是领受上帝的祝福。这里说我必赐福给你，这是我们如何因着信仰我们转化我们的人生啊。那天我出去带海滨弟兄出去跟一个人谈话，我都不会用这种话，但是他那个人不信耶稣嘛，他就鼓励他说让牧师为你祷告，让他给你转运。我想说虽然那个跟我的神学不太一样，但是那个人一听真的就是是，然后就因为我们在黄斌那里，黄斌跟我说话，他马上说黄斌你去帮我照顾一下，我要让牧师来为我祷告。其实也是从某种角度上也是，当我们今天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改变了。好，第一个阶段我们如何因着信仰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怎么实践这个信仰，让自己就成了福。然后第三个阶段，当我成为福的时候，我走到哪里就怎么样，我就把福带到哪里，我走到哪里别人都要因我得福。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有福的人生的三个阶段：领受上帝的祝福，自己变成福，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要带领我们走的人生的阶段。这个跟耶稣在八福里的教导是完全一样的。耶稣不是从律法主义的角度告诉门徒，你们必须做一个虚心的人，必须做一个温柔的人，才能领受神的祝福，而是从恩典的角度告诉门徒，神的祝福已经赐给你们了， 你们要把这样的福气活出来。当你们把这样的福气活出来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去祝福别人。所以在刚才我所谈论的，不管是亚伯拉罕蒙福，我们都会看到这三个阶段，就是牵扯到我刚才所讲的三个方面：信仰、生活、使命。我们有一个使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同样在八福里面，耶稣也是这样的教导。第一步，我们要成为什么？神国的子民。当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天国的祝福，这牵扯到信仰。第二步，我们要活出天国的生命，也是要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化，自己的生活成为福气，那是生活。第三步，我们要传递这样一个属灵的影响力，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生活使命化，归荣耀给神。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不管是在旧约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还是耶稣对我们今天门徒所说的，我们信仰三个很关键的地方。如果这三个部分少了一个方面，我们的信仰就是失去平衡的。所以我上次用了四次的信息来讲彼得那个信息，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信仰里，信仰要转化生活，生活要带出使命。神乐意他的百姓在今世就能够享受一个有福的人生。上帝的心意不是让你吃苦。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苦难是神挂当的祝福，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段话不能扭曲了神的心意，说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受苦。没有，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过一个蒙福的人生。然而为了要成就这样一个蒙福的人生，上帝许可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让某一些的苦难成为塑造我们的工具。但我们不能把因着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说哦，上帝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蒙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蒙福，只是我们不要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错误的方向，否则我们永远得不到满足。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什么是把刚才所说的信仰生活化、生活使命化这样一个门徒的生活活出来的正确的方法呢？其实耶稣在讲八福之前，八福是在第五章，耶稣在讲八福之前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是正确的方法。耶稣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生，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耶稣告诉我们那条路在哪里，是什么？很简单，来跟从我。来跟从耶稣就是要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门徒的人生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越是跟随耶稣，我们就越能够享受天国里的祝福，我们越是活出天国里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我们有丰盛，有喜乐，有满足。我们过去，我们对做门徒有一些可能错误的、不那么正确的观念。做门徒不只是一个义务和责任，做门徒是一个享受与耶稣的同行。做门徒不是去做怎样的事，做门徒是去成为怎样的人。耶稣说，你是一个虚心的人，那么说好吧，耶稣，这是你说的，我跟定你了，我跟着你，我就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做门徒不是说我要去为神做什么大事，做门徒就是让耶稣带着我们成为他要让我们成为的人。做门徒不是一个重担，做门徒是一个令人充满的激情和期待去完成我们使命的旅程。做门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使命的。一个门徒，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就领受了福气。当他在生活当中效法耶稣的时候，他就活出了福气。当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和言语去见证耶稣的时候，他就分享了福气。做门徒的人生是一个智慧人对有福人生的追求。 我把我刚才所讲的哈，用这两个图给大家理解我刚才讲的这东西意思是什么。这里看不清了，这里面是三个环，第一个环，第二个环，第三个环。我们的最核心的部分是信仰，因为信仰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有了天国的生命。第二个环就是要让我们的里面的信仰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在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展现出来。然后第三个环让我们知道，我的生活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我的生活是为了去荣耀耶稣。所以第三个环就是使命。你说这三个环从信仰生活到使命是怎么体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旅程。我们从认识耶稣开始，你越认识耶稣，信仰就越转化你的生命。到进而效法耶稣，你越在生活当中，当你每做一件事情，当你每对一个人讲一句话的时候，你都在想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你就是在效法耶稣。以至于当你的生命成熟，当你有热心去分享耶稣的时候，你就在见证耶稣，你就从你的信仰到生活到使命。做一个总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八福这个教导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你们太熟悉了，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你们的里面。我今天为什么这么细致的要把经文给你拆开拆开拆开，我真的希望你不是听到我说了什么，而是你真的看见说，哦，圣经是这样讲的，耶稣是怎么看你的，耶稣在说你是有福的，耶稣你是说你是一个虚心的人。你真的要这样去看自己的时候，信仰才能够转化我们。八福是关于活出天国生命非常重要的教导，正确明白八福的真意将会完全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八福不是我们，不只是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八福是我们如何活在当下的生活，不是基督徒将要进入的地步，而是我们已经活进入的地步。八福是指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如何的把耶稣的形象活出来，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人受逼迫的耶稣的生命活出来。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我常常问我自己，是什么原因让我在信仰的里面一直追求？到底给什么吸引我？我常常问自己，到底什么吸引我？我不断地问自己，不断地问自己。我现在我可以比较肯定的说，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是我跟随耶稣最大的渴慕。我跟随耶稣，我就是要看见我生命真实的改变。我不是要活在一个宗教的里面，我不是要活在一个方法的里面，我因着期待耶稣的生命真实的从我里面展现出来，这是我最大的渴慕，支撑我一直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走下去。而这一切成为那个虚心的人，成为那个温柔的人，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源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接纳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人生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成为一个虚心、哀动、温柔、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的人，是蒙福的结果，不是蒙福的条件。这是一个基督徒逐渐成圣的过程，这是一个信仰生活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生活使命化的过程。为什么说，哎，把天国的生命活出来是一种祝福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信息里面，我会一个福一个福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说八福中的每一个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祝福。求主带领我们，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慕做门徒，因为做门徒跟随耶稣的人生是最蒙福的人生。